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馨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二十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十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馨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这集呢，我们想聊一下长得好看在职场有没有什么优势。这个话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个 yes 或 no 这种是或者不是的答案啊。我就想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比如说职场上或者朋友那儿听说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一起讨论一下。我自己呢对这个话题有一个直观的印象的是开始于我自己找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当时我在日本，然后呢在一个就是某投行的这种终面的时候，那当时是挺出乎意料，就是最后进入终面的人面完试以后，他有一个步骤，就是说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喊到那个墙，就是后面有个白墙的这种位置，然后就拍了一张照，就是每个人在终面的时候都拍了一张照。我当时脑子里就觉得，哦，他肯定就是说要把照片拿回去看。我当时就是觉得他是有一个对长相的要求的，因为我不觉得他拍照就是为了认人，我不觉得他拍照是为了就是说认简历谁是谁。当时我觉得就是挺明显的感觉，就是终面的时候在剩下的人里面，他最后挑选比如说谁能够给那个实习的 offer， 他也是要看长相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呢是每年都会有这种因为也是在日本嘛，每年都会有这种学员季，然后呢就会每年就会选那种就像选美一样，就有不是有什么亚洲小姐啊世界小姐嘛，我们就是会有自己的这个大学就是选一个校花。然后呢这个校花，我们当年的校花以及我们上一届的校花都是去了金融公司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起码就是在东亚的或者说是在金融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个巧合，就是他们可能在选考的过程中是会带有看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在。
我觉得这话题之所以有的讨论或者是值得一讨论，也当初也有个原因，就是它很多面性，就比如说如何定义长得好看这件事情，对吧？可能你刚才说的在日本那些故事，你能大概描述下比方说那些校花长相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好看？例如说
就是普世意义的好看，就是那种选美，就是长发然后卷卷然后眼睛大大的，就是那种标准美人，林志玲这种就标准美人的这种形象，都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就是普罗大众意义上对于就是说明星网红啊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脸的那种想象。
哎，但这很神奇，就是我觉得长得好看这件事情在欧美也是有福利的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想先讨论一下这种好看的定义，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同。而这里我不是想聊那种什么欧美人会觉得什么小眼睛的中国人好看，不是这个路数。我是想聊就是你刚才就提到过就好看就接近一种明星脸，那在欧美这里也会有一种就是像明星的光环，或者是他们会说 star power， 对吧？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就是非常的闪亮 attractive 或这样子。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有一种潮流就是很喜欢那种有很多独特气质在身上的，而不是说非常的典型的某种意义的就是标准美人会被定义成好看。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在读，就非常火，然后我才读了25%，我已经觉得非常好看，但是 还没读完，我觉得读完有可能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聊一集，就是叫 Yellow Face。 就 里面当中有一段作者笔下的第一人称，他觉得很嫉妒他的一个朋友吧，觉得那个朋友非常拥有 star power。 他就是这么形容这个朋友，他就觉得说他首先非常的漂亮对吧，其次他是well educated， 他是从那个 Yale 毕业，就是非常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会让人觉得他非常的好。然后其次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背景，但是他也在这里对国际化的背景做了一个标注。他就说他的国际化的背景就是首先是a combination of exotic and classic， 既有在比方说英国的 boarding school 寄宿学校有上念过书，也比方说是出生在悉尼，然后成长过程当中也去过纽约这样的地方，就是有一种很多不同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还有对他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描述，当然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就是外国人的口音对吧，包括有时候我觉得你看很多这里的欧美的采访也会，就是能够说几种口音的英语的演员也非常的 popular 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他其他的描述，就比方说说他是 ambiguously queer woman， 这个也很有趣。我发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那种流行的流量小生小花们都在 play 一个 game， 就是他们而且是蛮政治正确的 game， 就是越来越多的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是什么性向说出来，而且他们觉得说这种是一个你是否表达自己的性向是个人的自由嘛对吧，而且他们就是愿意支持 LGBTQ 的团体，愿意 play a role supporting LGBTQ 团体，但 at the same time 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性向 openly speak about it， 就是 ambiguously gay or ambiguously queer。然后最后是 women of color， 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是某种少数种族对吧， in the book 他是一个黄种人，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别的种族的拉美啊，或者是黑人啊，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种族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描述被他就形容成是现在各大就书中是说各大出版上的宠，是愿意砸钱进去，就是看中了他身上非常多元化的那些非常迷人的因素，也这样的人会在他们眼中就格外的美。
这个形象就是非常符合现在，如果你现在就是盲问我说，所以西方社会现在就是说很推崇的一个说大明星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这就是你刚才说描述的就非常符合，就当然就是说肯定是美的，然后同时就是非常符合现在的普世价值，现在西方的一个价值观就是非常政治正确嘛对吧。然后以及我可能会也会觉得就是西方对美的也其实他们就是说也是说多元化，但其实当你追求只有多元化才是被认为最美的时候的，其实就是这个追求并没有那么多元化。其实包括西方，我觉得他可能是追求说这个女生就是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很有力量感。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什么 Beyonce 啊或者 Michelle Obama 这么备受推崇，也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check 了你刚才说的那些 box 都有 check， 然后并且他们又很有力量感。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说听上去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东方审美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根本上也是一个就是说是只是对美的什么是比如说长得好看这件事的定义有一些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西方也是有一个非常就是说所以这符合这些条件的大家都会觉得是就是好看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有 power 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在我更熟悉欧美是职场，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定很多的话题都跟它有关。就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就比方说就投行的某一些组，或者是非常需要 client facing， 就比方说像咨询的某些组， 或者是你在看到一些比方说公司里面的高层，对吧，到可能已经到就是MD 或者是更以上一些级别的一些人，你就会觉得普遍那一群人的颜值都会更高一些。
是的是的，我觉得而且不管男女，我觉得都是，就是男老板和女老板都是，大老板们的颜值都挺高的。我真的是，我当时我记得是我之前好像还跟我一个朋友好像也说过这件事，就是当就中层的老板各有各的不一样，但是当你变成就是说这个公司比较大的老板以后，每个人的气质都很好，然后就是长相都很好。
那我想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讨论是不是长得好看的人在职场有优势，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长得好看的人比较容易在职场上最后获得高位，就是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到了高层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气质优秀，对吧，他可能是一路没到大的，对吧，还是说是就是有种就是你的气质是这种被你的见识被你的经历被你的学识所养起来的，对吧，有可能是说因为随着你不断的能够在这场职场这个晋升的这条道路当中获取胜，然后使得你扩宽了你的见识学识，然后增长了你的一个气质，然后你不断的自我投资最后变得美丽。你觉得两个当中你觉得哪个是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就像你说的是有一个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就肯定是相辅相成的。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呢是两个，一个是他们的比如说学识谈吐，对吧，就是然后包括金钱也在里面，对吧，就是有钱了就更容易搞各种把自己搞得好看点。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可能他们是属于那一批比较聪明的人，就是说意识到很多人比如说可能觉得升职我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或者说什么要讨好我的老板什么，他们可能是那一批人，就是有意识到我升到一定程度再往下升的时候我这个形象管理非常的重要，就即使我这份工作可能不是说是明星或者不是说靠脸吃饭的，但是在你在比如说任何一个公司啊行业什么，当你要做到一定的 level 以上以后，你都是一个有公关形象的，这你要创造的都是一个公司的公关形象。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同事的同级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有这个意识，然后就是说不管是先天后天，就是说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我觉得高层普遍长得好看这件事嘛，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对吧，那然后但是他是先变成高层再把自己搞得好看呢，还是说是先把自己搞得好看再变成高层，这个是个先有鸡先有蛋的事情。但是这个态度就是说是知道，哦，我升职，就是说我的形象管理是我升职的当中需要努力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一点他们都是很清楚的，这是我个人是怎么认为。
所以你是更倾向于认为是他们有意识的往这样一条路去走，也就是如果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长得好看是否对职场有优势，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你觉得是有优势，但这个优势是可以你自己在后天有意识的去为了自己的形象而提升，而可以为你的职场晋升，比方说添一把火的这样一个感觉。我会稍微有点不同。我会觉得说当中我更倾向于为什么高层会普遍就是气质比较好，长也能说比较通俗的说长得好看。我会更倾向于这是一个被大型的 system 选择出来的结果，我会更倾向于他们是被选中的那些人，就我会觉得说他们是因为本身个人的一些特质比较，比方说长得比较比普通人来说辨识度高一些，比普通人来说更有那种精气神的感觉，或者是比普通人来说显眼一些，这些人我会觉得他更容易被这个系统选择出来，使得到最后大家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是高层都好像颜值普遍平均数高一些。我会有这个印象的感觉是也是因为我就前一阵子比较痴迷于看那个算是跟那个 politics 有关的一些美剧吧，就有一个小部魔有点痴迷，然后就看了几部可能大家也都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先是我看了那个，我是非常非常晚入坑的，就是 House of Cards， 我觉得听众可能都看过。然后当中有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句，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台词在第几季的哪一集了，但是就是在整个一个比方说男女主想要成为就是总统的这条就是进阶的路上，在某一集他们就聊到说，就是某一个人很有被选作成为总统的优势，因为 Tamara Lovesen 就是他们很上进，对吧，翻译成中文来说，或者是你要成为总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你是那种很看在镜头面前看起来很好看的，很有亲和力的，很让别人会喜欢上 have a crush on you， 想要把票投给你的那种人。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就是说有可能上层的人比较好看，是有个被系统选择的感觉。另外一个会让我有这个感觉的也是一部跟 politics 有点相关的一部电视，一部美剧，就最近的是 Netflix 上，奈飞上面有一部叫 The Diplomat， 然后就讲一个就是外交官嘛，然后是个女生，那当中也是有一集就讲到说其实是女主自己好像是有一些就是自带批判性或者自带自嘲的那种感觉，我会被选择上其实是因为你们需要一个，因为是个 diplomat， 是一个需要就是有点像需要为这个国家发言啊，代表这个国家就是在别的国家那边有一个身份的象征，对吧，是一个对公对媒体的这样一个职位。他就说你们是需要一个就是长得好看但不要太好看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有趣，因为也很贴合我们这次想聊的，就是长得好看但不要太好看。它的底层逻辑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说你太美了，太妖艳，太有攻击性，美得太扎眼，或者美得太显著了，那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美，会被你的美完全就是压制住，他会大脑就会非常就是很难控制的，会觉得说哦，你可能是个花瓶，对吧，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美得太出众了，你有个这么大的长板，对吧，你其他地方肯定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对吧，他不一定会，他甚至不会去想你其他方面的价值，他就觉得你最大的价值就是你的外貌。那外交官肯定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对吧，公司的高层也是这样，你肯定不希望他最大的长板是他的美貌，但同时呢他又没有希望你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很符合说大家看到你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喜欢你，喜欢你之后就会不自觉的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自觉的想要跟随你的一些想法，对吧，是这个 criteria 让我觉得说可能这整个大的 system 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或者是它潜移默化当中就会把这样的长得好看但没有特别好看的人选拔出来。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里的好看的定义，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企业里面啊，作为公司形象的好看，就不是那种，因为他要避开那种说是那种美艳不可方物这种，就有好像有点妖艳惑众的那种好看，他要找的是那种有信赖感的好看，是吧？他就是都是有一种信赖感的好看，然后有力量感的好看，我觉得是现在的主流，而且这个潮流。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挺对，然后就是我也是被你说动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比如说每个时代它可能那个时候或者每个行业吧，它需要的一个形象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可能你能够做到那个时代的这个行业的被选中的那个顶部的那一群人的话，你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你这个你的外形影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外形所影射出来的这样一个形象是被当时的这个行业所就正好符合这样的一个形象。 也有可能就是生了正好逢时了，也有确实是有很大的这样的因素在。
我觉得这其实引到了我觉得长得好看在职场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弊端，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刚才还是回到刚才我说那句，就是要长得好看但不要特别好看。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长得特别好看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利用你的好看，就没有那个让别人看到你在好看以外的一些价值，很容易长得好看反而会让你成为在职业上的一个弊端。
对，而且跟这个有点相关的就是说长得好看不一定是一件完全的好事啊，是因为在职场上也有一个就是也是挺多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特别是年轻入职的不管男生女生也好，就是年轻入职的新职员他们可能二十几岁二十出头嘛，然后那职场上肯定当时就是不管是他们也有可能是他们老板，有的也有可能不是他们直系老板，但是是比如说带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前辈啊什么，那他们可能已经就是说在同样的这个职场上工作了十多年了，有更多的经验是吗？还挺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说刚入职的一个年轻小朋友，他会对一个比如说四十几岁的一个先辈、一个前辈、职场上的前辈有一个情感上的 crush。其实这个情感的 crush 也很容易解释，因为大家刚入职场的时候，也是从学校到职场有个转变，大家都是有一种心理的不安。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前辈能带自己，并且就是有帮自己然后教自己那东西，然后当时职场上肯定会觉得说我自己是刚入职场，然后看到这个前辈就觉得人家是无所不能嘛，因为对方可能是一个中层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就是比如说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样一个中层领导的位置，然后特别垂青于自己，然后带自己啊教自己，然后带自己在自己比如说觉得很焦虑的时候对方会安慰自己，还会挺容易就是会就作为年轻的那一方来说其实挺容易陷进去的。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危险的，是因为那个作为前辈的那一方很可能比如说是已经结婚啦或者有家室啊什么的，那然后对方其实是知道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因为他，然后他们可能每年都会见到新入职的新的员工是吧，所以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在感情上是对对方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和控制的。在这一群人里面，如果你是长得好看的话，就很容易会被作为这样的目标，
反而被利用，对吧，利用你新入职场你一个菜鸟的非常想依赖别人的心态。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招蜂引蝶吧，对吧，就引来不必要的诱惑，对吧，而且这些人像你说的可能也不一定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老板，但可能在职场上还是可以对你稍微的照顾一下。就很多从学校毕业到社会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吧，你开始工作，但有的时候长得好看帮你引来的这些不必要的一些经历可能会让你延缓你的被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就会更容易的得到一些肩膀就要打引号，对吧，让你来依靠一下，你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就是现在我就外面在公司比方说也有个大腿可以让我抱，也有一个什么人可以罩着我，对吧，然后这种关系你就会对他产生这种依赖。其实也许这样的一个这种依赖啊或者是对你的照顾啊，当你可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刚入职，对吧，你觉得自己是个小白兔，你在大家心中是一个小白兔的形象，好像是为你加分的，每个人都对你疼爱有加，但他的那种疼爱或者是你得到的那种红利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你的年龄也不需要增长了很多，我觉得你一旦比方说变成了二七八岁，对吧，大家对你的期待值就会马上的转变了，但是你要知道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不太会转变的，当别人深刻的留下一个印象说诶你走的人设是傻白甜，你走的人设就是靠美貌，你走的人设就是柔弱需要被保护，对吧，这样的印象一旦根深蒂固，但他们对你的期待是希望说 哦，你是可以出门应付，比方说比较难缠的人，比较难缠的客户啊，比较难缠的问题。就如果他们对你的期待一旦转换了之后，那就很难不就是很难转变他们对你的第一印象，那你可能就在职场上就会很难站得住脚。
对，因为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职场上要求的美貌是有一个职场特定的，他可能要求你最后还是跟这个说白就是要求你最后还是要跟这个职场的业务有关系，对吧？也许那有的行业你可能就是说是你只要非常非常美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的行业，比如说他要求的可能是你在谈判桌上有这样的一个严肃感啊，然后你平时有这样的力量感啊，那如果你初始的时候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我是一个很可爱但是就是要靠大家帮的这样的一个小白兔的形象呢，后期可能就会比较难的改观。
对，而且还有先你前面提到很好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对自己颜值的一个掌控力，对吧？我觉得你的那套理论就说可能那些人是有目的性的提高自己的颜值气质，以更符合公司现在的一个就是或者行业的一个审美，对精英人士对成功人士的一个审美，其实也底层逻辑就是他们其实是对自己的美貌是有掌控度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什么样的路数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更想要和你合作，更想要就是更愿意听你说的话，对吧？更愿意就是跟你站在一起成为你的伙伴或怎么样。但同时呢你又留了很好的分寸，让人家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你可以消想别的东西的别的关系的人，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就是只凭美貌的一个人，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在寻求哎别人被我的美貌所吸引的人，对吧？是对自己的这种外貌的掌控力，我觉得如果你拥有这种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讨论了。我觉得长得好看绝对一定会对你的职场是产生很大优势的。
对对对，就是你好看的路子自己要走的对，要走的符合。
哎，那聊到这里我们都聊得挺严肃的钱，我也好奇了，有没有什么你平时见到过的在职场上你都觉得哇他长得很好看然后又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些人的例子呢？
有的，而且就之前我们可能也录过一集当中有提到过，当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呢，有一个女性的 director， 她当时呢就是说每次到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就会换那个高跟鞋嘛，因为你可能在通勤的路上是拿平底鞋啊什么，他到公司来就会换一个高跟鞋，并且他的高跟鞋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鞋，是一个那种玫粉色，就是那种 hot pink 的那种高跟鞋。他就是说属于说是他是穿的是很保守的，就是穿的是很得体很保守的，但是他就会有一双鞋非常的亮眼，而且因为毕竟这个金融行业还是男性居多，你可能出去开一个会，你不管是开一个会，然后男生可能一般穿的都会是那种深颜色的西装，然后那个白颜色的衬衫嘛，就一般就或者有的男生可能会格子衬衫，就是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说是着装是非常统一的，所以当时你可能就是说是在一个会上，那有一个玫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进去呢，就是会非常的抓人眼球，并且我当时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平衡把握得很好，因为他穿的衣服是那种非常严肃的，但是呢他有一双鞋是那种很亮的颜色。我其实是被他所inspire 了以后，我常年在公司里是必备两样东西，我也有一双玫粉色的高跟鞋，我还有一个玫粉色的一个披肩。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学了他的，就是在公司里需要，说白了就是需要一个正场子的时候的呢，那我就会拿上这个披肩，或者说换上这个鞋子，或者两样都要也可以。然后这样的话去一个会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说散的了两个 message， 就是说是有发出了两个讯息，一个是说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到说哦，这个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你可能在座的里面只有一个女生， 对吧？但是你的颜色明显跟人不一样。第二点呢，就是说当你愿意带着一个非常和亮眼的一个颜色进去一个会议的时候，就是其实说明你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你对这个会议是非常有准备的。这个会议不管多少人，比如说这是个十个人的会或者十五个人的会，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的存在，所以是不会忽略你的一个意见的。这其实是，这就是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进这个会议的时候，你的那个粉色，就我身上粉色的东西，它背后说的话就是说你们是要注意到我，然后我是一个对这个会议也重要的人，我的意见也很重要。其实他在无声中是散发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在公司里就真的是常年就是放在公司背着一个粉红色的披肩和一个粉红色的高跟鞋，
以备不时之需。
对，以备不时之，就觉得就是战袍一样的，就是觉得好，今天这个会难了，今天这个会有点难，我要去刷存在感，就是正场子，我就会拿起去。
对，但它也是一种装饰的作用，让你也变得好看了嘛，对吧？更好看了，
对，
更扎眼了。
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而且为什么我选的粉色，就是因为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也想选一个颜色，就是说符合我自己的女性气质。女性气质不一定就是要是柔弱的、温柔的嘛，所以我选的不是一个说是那种淡粉红色，是那种深的那种玫粉红色。是，其实就是一个颜色上的态度，我觉得。
对，我也有一个例子，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合伙人吧，是一个女性合伙人。当然，她本人就是已经非常的 senior， 然后也气质非常好，我觉得说漂亮是绝对是符合的。但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我跟她之前有幸一起出席过一些什么慈善晚宴什么，那都非常漂亮，打扮的都非常得体，然后也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人就是有很有人脉、很有影响力，在人群当中就是很扎眼的那种感觉。但他最让我印象深刻，反而不是那个在那些酒会上那些场景，而是就是也是前几年，就是 COVID 了之后呢，我不知道仙女有什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段就是比较模糊的一段记忆，就是其实。没有，公司没有马上公布说哦，现在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在家 work from home， 然后你又 dial in 去，就是打进电话去，有的时候摄像头你会开，其实没有一个，尤其是我就在比方说你做银行业对吧，可能大家就是平时是有着装的要求，你起码得穿个衬衫对吧，有些重要会议你一定要带个领带对吧，或者这样的一些着装，但一旦变成 work from home，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一切就变得有些模糊，大家都是有种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有种我都在家了还要工作对吧，这已经很辛苦了还就顾不上别的那种感觉。就我自己也在这种就看到大家就是琳琅满目的 dress code， 自己也会有种迷失的感觉，然后每天就邋里邋遢的在上班。然后有一天就是在有一个会上就看到这个合伙人，然后他就打开摄像头在跟大家聊天，然后我就明显觉得哇，他的整个画面好美啊。他是一个已经可能快五十后半的一个女生，所以他就是一定不是那种就是年轻漂亮的美对吧，他的美显示的是在于打扮的非常得体，他没有用 hot pink 这样的一种比较闪亮的 color， 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用一些比较白色奶白色这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颜色，但是你能看出来他不是就随便抓了一件 T 恤来穿，但也没有 overlay 的就是打扮他自己，就不是说什么化了个浓妆或者是有非常多的装饰在身上，就是非常好的 strike 一个 balance， 在于这是在一个 home office， 我今天既然是在 office 做工作，那我就是以拿出一个态度来，但是我是在家工作，所以我也没有说要跟在外面那么 polish 一样，但是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我今天是带着精气神来工作的，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个工作，你就马上会觉得在一众啊，大家就是参差不齐的穿着不知道什么样的 dress code 来开这个会议的人当中，我当时的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哇，这样的人就是领导，就是他身上真的让我觉得有种领导力，就是我看了他之后我就想追随他， 首先第一个肯定想模仿他这样的给人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希望我出门也是可以能够镇得住场子，让大家一下子觉得说，哦，she's different， 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肯定是当你在摄像头里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形象和这样的一个 setup 以后，他说话的权重你自然而然也会更就是专注的去听，他说话的权重自然而然也会更重要。我觉得这都是就是说是一串连锁的一个良性的反应。
对，
那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可能都是包括是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碰到的之前的前辈的例子啊，或者说是老周举的例子，可能都是跟女性更相关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就是女性嘛。那但是这个长得好看这个概念呢，当然是不论男女的，对吧？男性长得好看的话，那对他在职场上有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聊领导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没有额外的突出他的性别，其实那一趴完全是我觉得男女都适用，可能尤其在欧美的职场上更明显一点，因为很少有机会会在欧美的职场上看到比较 senior 的男性的领导是挺着一个大肚子的，对吧？他们都通常的形象都是那种起码对某一两种运动是有种终身的热爱，是当做爱好一样，对吧？然后有常年的健身的习惯，你是多多少少能够看到他们身上那个健身的痕迹，不是说要那种八块腹肌的那种，但是就起码说人是还是一种修长那种就是面貌，然后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运动的爱好之类的。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即使是男性也都符合就是在领导层普遍都长得比较好看这么一个特征。然后我没有特别注意他们平时的着装，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以前的职业做咨询需要出差，我其实知道很多男生在出差的时候要带的衣服是远多于女生的，就你经常会看到他们就是带更多的行李，因为他们
这是个冷知识。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西装要配的鞋子他们是提前搭配好的，就是这套西装要搭配这个鞋子，然后就有些人忍受不了比方说你黑色的裤子配一双棕色的皮鞋，有些人就忍受不了这样。就我不是不是非常罕见可以见到男生同事反而会带更多的行李，就你就知道他们会可能说更有更多的搭配，甚至有些人就想要更简单一点，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某一种款式可能买了无数种颜色，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他们多多少少我觉得也是会对自己的外貌对他们形象是有一个管理的。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情也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更想是探讨一种现象吧，而不是说我觉得它是一种应该的正确的存在。就是我觉得男生长得好看在职场上所带来的优势可能更绝对化一些，或者说我把这句话反过来说的话，我觉得男生长得好看在职场上不太会带来什么劣势，就很少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男生长得太好看然后会导致因为你控制不住自己的美而使得你被别人当做花瓶，这种情形事情非常少发生。
对，这真的是。而且我举个例子，我当时我之前有过一任同事，他之前是就男同事，他之前是一个模特，是而且是那种就他之前是那种就是说是大片的模特，就是说他是有那种广告他是全裸的，当然他是就是动作上他是你是看不见他什么关键部位的，但是就是他不就是没有任何衣服的，对吧？当时他加入公司以后呢，自然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嘛，就是说哪个组新来的这个人以前是一个男模，是一个模特，然后呢并且他拍的那个广告在网上都能找得到，所以大家都是看过他就是一丝不挂的这样的广告，都见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我觉得没有人会因此就是觉得哦，所以他比如说就是什么靠脸啊，他工作能力可能一般啊，他是不是就是说主要是长得好看啊，没有人会往这方面想， 甚至这个变成他的一个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事，他自己也会提，对吧？就是说有一种啊，那这个人下次你就很容易记住，因为他是一个长得很好看，以前还拍过就是一丝不挂的这种男模照片的人，但是并没有就是对他的职业啊，或者说是职业的这种就是说是信赖度造成任何的影响。
真的是，就我想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觉得这样的现象是对的，而是只是想说阐述一下，其实直到时至今日，即使是在欧美的职场，我觉得大家还是对性别以及就是性别和长相的这个红利上会有不同的对待，对吧？就像你说的，即使他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行为，它是一个加分项，而有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女生的身上，它就是个减分项，对吧？这里我也可以再举个例子，但我没有这么活色生香的身边同事的例子。我可以举一个，就是也是奈飞上的一个美剧，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它叫 Sex Life， 这是一个拍的比较就是肉香的这么一个电视。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也是比较 stereotype 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小情节，就是讲说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一个亚裔的女上司和一个白男之间的一个婚外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当中有一个情景还给我留下蛮当然就是两个人都非常美，就是女生就是非常的聪明能干挂的那种气质美女，男生就是非常好看，然后也是运动痕迹很大，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精英的那种长相，对吧？有个情景让我觉得既非常 stereotype 又非常的真，就是他们俩的那个职场的婚外情呢，就是不小心被公司里的人撞破了，然后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俩同时被叫到就是董事局去就是跟他们开会，但是两个人分开来开的，对吧？就是都收到了说，哎，今天下午四点要去公司，他们会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然后当时就两个人肯定去之前互相打气，但都非常悲观，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呢，是男生约的时间是早半个小时，所以那个白男就先进去了，然后董事会当时就跟他说，的确是个错误，但是你是个人才，我们决定还是把你留下来。然后这个白男就听了这就非常高兴，对吧？他离开这个会议室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感觉活过来了一样，然后带着他这样的笑容呢，他就出门见到了正要进去开接下来那个会的那个女上司，然后就跟他说我们没事了，对吧？就他们不会处理我们了，就是 good luck，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女上司呢，她进去了之后呢，她收到的消息就是你连下属都没管好，对吧？你就出现这样的重大纰漏，无法原谅，对吧？必须得让你走，对吧？就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就是反应。然后事后这个女上司也说，就是她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就是发生在男生身上，她之前在 Wall Street 上也听说过，就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男生身上就没有问题，但是发生在女生身上，她的职业就中断了，对吧？我觉得这当中肯定是有一些就是为了拍剧而戏剧化的过程，但是也从某个角度上面还仍然阐述了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有点不幸的现实，就是当你就是长得好看而引发的一些就是不必要的一些招蜂引蝶一些后果之后，就男生普遍更容易全身而退，所以导致男生如果你颜值更高，他的几乎完全是一个只有 upside 没有什么 downside 的一件事情，这也是非常不争但是不幸的事情。
对，我觉得就像老周你说的，就是也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吧，就是因为毕竟美貌或者说长得好看对于女性来说，她背后在社会上大家浮想的一些隐藏的意义，就是说确实就是说比男性更复杂，所以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行业，如果这个课题是说你的长相如何在 职场上对你助力的话，那可能特别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根据你做的这个职业啊，这个行业所需求的这样的形象，你到底符不符合，而不是说是一道简单的求一个说美貌最大值这样的一件事情。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听完这集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分享你们身边那些长得好看的人在职场的故事，他们会因为长得好看而得利吗？还是说他们因为好看反而会吃亏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并且分享。